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23位美议员联名致函拜登，呼吁同台湾洽谈 FTA， 反击中使馆威胁言论，法国召见中共大使。康明海被密审，28西方外交官法庭外出现罕见一幕。民间团体要求美政府惩罚 CGTN 不实报道。国会议员希斯宣布挑战乔州州务卿，川普力撑。科罗拉多超市枪击案，多人死亡，一警官遇难。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美国联邦众议员麦克林等23位议员22号致函总统拜登，呼吁同台湾启动自由贸易协议合签程序。信函表示，自由贸易不只是为两国创造经济效益，亦能够让美方在印太区域反制中共经济影响力。议员在信函中表示，自1979年台湾关系法通过以来，民主的台湾一向是美国对抗中共在东南亚影响力和军事扩张的坚定盟友。同台湾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议，能够为两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台湾目前是美国前几大贸易伙伴，自由贸易协议不单只是能够为美国制造业和农民创造更多机会，亦能够扩大美国进入台湾食品、能源产业管道，美国企业的智慧财产权亦能够获得较好的保护。除了经济效益，信函指出美台签署 FTA 亦能够带来安全好处，中国迅速成为美国和世界盟友的头号威胁。过去数十年来，台湾经济增长被迫仰赖来自中国的投资，外界亦目睹中共如何利用经济投资来扩张影响力。同台湾签署 FTA 将能够让美国开始在印太区域反制中共经济影响力，亦能够向区域盟友展现美国加注精力资源在他们的安全和繁荣。此外，经济承诺能够增强美方军事部署，令区域盟友有勇气透过多边努力抵抗中共。礼拜一，法国外交部宣布将召见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因为中共大使馆一再对法国议员和研究人员进行侮辱和威胁，以及北京制裁欧盟官员，以及报复欧盟制裁四名在新疆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法国外交部长让伊夫勒德里安在推特上写道，中共驻法国大使馆的言论以及中共针对欧洲民选官员、研究人员和外交官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这件事的起因是中共大使卢沙野在得知法国有台小组正在筹备今年夏天的国会访台团后，就致函参议院有台小组主席李察，要求他取消正在组织的国会访台团。这封信措辞严厉，李察对此非常不满。法国策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波恩达兹表示，这个是中共对我们民主制度的干预，令人无法接受。我们的参议员有自由同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人见面，北京不得对我国民选官员指手画脚，尤其是他们的外交官。被中共拘留两年几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礼拜一被中共以涉嫌间谍罪审判。当日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外出现罕见一幕，近30位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到法庭外声援加拿大，展示团结，并谴责中共审判的不透明，以及表达对中共任意拘捕的担忧。 康明海同另一位加拿大人迈克尔斯巴沃在2018年12月突然被捕，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个是中共报复加拿大，应美国的引导要求逮捕了在温哥华转机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据报道，今次审判的另一个焦点是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澳洲、荷兰、捷克等26个国家的28名外交官出现在法庭外面，他们试图旁听审判，但是被中共以国家安全为由拒之门外。于是他们在庭外举行了一次公开的示威活动，高调表示他们对中共任意拘禁外国人的担忧。当日这些外交官在法庭外合影，每个外交官大嗌着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帮助媒体记者来识别他们。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临时负责人魏杰文说，康明海被任意拘留了两年多，这个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礼拜一表示，他们正在审查要求惩罚中共中国环球电视网不实报道的投诉。该投诉方曾经迫使 CGTN 退出英国电视网并承担巨额罚款。投诉中心的内容是外国国籍的个人在中国被拘留期间被强迫在中共 CGTN 的镜头前认罪以及作出虚假陈述，讲一些被胁迫后的违心说话。 FCC 发言人拒绝对该投诉发表评论。近年来，中共国营媒体在西方国家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个引发了外国政府的担忧，北京在试图影响中国以外的舆论。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已经采取措施限制中共控制的媒体机构的影响力。 FCC 代理主席杰西卡罗森沃塞尔表示， FCC 正在采取措施限制中国电信运营商在美国提供的服务，不过电视不是在他上个礼拜发言的范围内。美国前总统川普力撑现任国会众议员乔迪希斯在2022年党内初选中挑战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伯格。川普礼拜一发出一份声明说，同现任乔治亚州州务卿不同，希斯以诚信为本，希斯将阻止欺诈行为会诚信注入我们的选举。希斯是最著名的保守派共和党议员之一，自2015年起代表乔治亚州第十选区。希斯而家担任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和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的成员，亦是监督和改革委员会政府运作小组委员会的排名成员，以及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小组委员会的成员。希斯宣布在2022年共和党初选中挑战该州拉斯芬伯格竞选州务卿。他批评拉芬斯伯格在2020年总统选举处理不当，并誓言当选后将倡导投票立法，在乔治亚州进行全面的投票改革。希斯表示，如果当选，首要任务将是确保每一个乔治亚州人投下的合法选票在未来选举中都会得到计入。川普在声明中表示，希斯一直是乔治亚州保守价值观的坚定斗士，是美国优先议程的坚定盟友。礼拜一下午，一名枪手在科罗拉多州博尔特一家超市内进行射击，致使购物者仓皇逃命。在长达一个钟头僵持局面之后，这起枪击案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察殉职。博尔特警察局局长表示，有一名疑犯受伤，目前羁押在警局。遇难的警官和其他受害者身份目前未有被透露。现场视频显示，一名男子被带离现场，他被戴上手铐，身上流血，而且半裸状态。警察局长说，作为调查的一部分，要确定枪手和商店入面的人是否有任何关系。他并补充说，他不知道枪手是否和任何员工有任何联系。博尔德县地方检察官迈克尔多尔蒂称，礼拜一的枪击事件是一场悲剧和噩梦，并誓言要为所有受害者伸张正义。科罗拉多民主党州长贾利德波利斯说，事件发生后的他心都碎了，拥有洛基山脉地区的 King Supers 归 Clogger 所有。Clogger 在一份声明里面说， 整个 Clogger 家族都会向我们的员工、客户以及对这一悲惨事件勇敢作出反应的第一批响应者表达我们的思念、祈祷和支持。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协调盟友旗开得胜后，布林肯抵达布鲁塞尔探讨应对中国挑战的下一步行动。不满中国反制裁，欧洲议会临时取消审议中欧全面投资协定。FED 主席说，美国经济显著好转，但称不上完全复苏。时机已到，美旅游业致函白宫，盼暑假重开国际旅行。强化竞争力和他国争雄，拜登已定85兆基建计划。春假来临， CDC 再次发布不旅行建议。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务卿布林肯在22号晚间抵达布鲁塞尔，准备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就如何共同应对中国挑战等重大问题与北约盟国的外长磋商。在布林肯出发前，国务院主管欧洲和欧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克里克说，这个是一个国务卿和各位外交部长讨论北约2030倡议的机会。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提出的北约2030倡议，认为北约联盟要在军事上维持作战实力，在政治上更加强大，并更积极主动应对全球性事务，包括应对中国的国际政策对跨大西洋安全和世界安全形成的挑战。李克说，布林肯将在布鲁塞尔的会议上发表讲话，表明美国致力于重新振作盟友关系，并强调北约的重要性。布林肯还将会晤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讨论的议题包括经济复苏的努力，以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以及应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全球性挑战。星期一，欧盟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协调行动，罕见地在同一日宣布对涉嫌在中国新疆践踏穆斯林维吾尔少数民族人权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之后，中共当局迅速作出回应，宣布对欧洲10名个人和4个实体实行制裁，包括多名欧洲议会的议员、欧洲一些知名智库和学者，他们都曾经就中国的人权问题积极发声。欧洲议会主席萨索利星期一通过社交媒体发出声明，对受到中国制裁的5名议员和欧洲议会人权小组表达坚定支持。萨索利说，我重新对他们以及其他被制裁的欧盟人员和实体的制裁。去年12月，中国突然在多个长期无法得到解决的关键领域对欧盟作出重大让步，从而同欧盟原则上达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北京这一举动被视为中国拉拢欧洲国家瓦解美国拜登新政府同盟国组建抗中联盟的一项重大措施，并因此受到华盛顿方面的抨击。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还必须获得欧洲议会的批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22号称，允许国会和联准会对经济提供空前支援。鲍威尔23号将在国会听证会发表演讲。根据事前准备的讲稿，鲍威尔将对国会表示，复苏比普遍预期还要快，而且看来会进一步增强。他说，家庭支出增加，房产业欣欣向荣，但因病毒卷土重来，社交距离拉大而最受冲击的经济部门依然疲软，高达 6.2% 的失业率低估了这项缺失，特别是在劳工市场参与率仍显著低过疫情前水准的情况下。鲍威尔说，复苏远远称不上完成，因此我们会在美联储继续提供经济支援，在需要的时间内为经济提供所需的支持。美联储决策者和很多私人企业的预测专家都预期未来几个月支出和经济增长将会大增，因为有更多美国人接种疫苗而且出家门。鲍威尔强调上述预测，但亦重申美联储将动用所有的工具支持经济，以让从这个艰难的时刻复苏的经济尽可能强健。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礼拜一表示，由于航空旅行继续回升，美国航空乘客的安检量在礼拜日首次突破150万人次，这个是自2020年3月13号以来的最高水平，亦是每日通过机场检查的人口连续第11日超过100万人次。冠状病毒疫情破坏了航空旅行需求，2020年美国航空旅客减少了 60%，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接种疫苗，航空需求和机票预订量在最近几个礼拜开始增加。路透社报道，包括美国商会、美国航空协会及美国旅游协会等超过20家业者致函给白宫疫情协调员，认为已定重新开放国际旅游计划的时机已到。业者呼吁应该在5月前制定以风险为基础、数据为动力的蓝图，逐步安全地解除防疫限制，这样才可能是今年暑假开放国际旅行。按照拜登总统日前的讲法，5月1号前所有美国成年人都可以接种到疫苗，并期盼7月4号美国国庆日人们可以聚会庆祝。美国政府正拟定一套多重基础建设和振兴经济的综合计划，投入金额高达3兆美元，以落实总统拜登竞选期间所提先强化国内实力再和对手竞争的政见。华尔街日报报道，整个计划的第一部分将聚焦公路、桥梁和其他基础建设计划，并包括好多因应气候变化的措施，以兑现拜登去年竞选期间强调的重建美好未来。知情人士透露，除了硬体建设外，综合计划中还有聚焦教育及其他优先要务的措施，包括延长预订今年底到期的扩大儿童税额抵免，以及资助学龄前教育和社区大学免学费等。不过这套综合计划要想在两党拉锯的国会通过，恐有一段艰难之路，而且民主党内对于如何在兼顾支出和税改下推动这套方案亦没有共识。预料拜登这个礼拜会听取相关提案的详细简报，整个方案都还在初级阶段。美国疾控中心 CDC 礼拜一再次发布不要旅行的建议，美国的很多大学都减少春假，以防止人们聚会和爆发新的病毒感染。尽管冠状病毒病例正在从1月份的高峰值下降，但是 CDC 主任亚伦斯基医生礼拜一警告说，如果人们在春假到处旅行，冠状病毒的感染可能会再次增加。亚伦斯基在礼拜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现在不是旅行的时间。他说，我们不单止担心人们乘坐飞机时会发生的事，而且亦担心人们出行时会发生的事。这个就是当人们出去之后就会相互混在一起，和未接种疫苗的人混在一起。亚伦斯基说，我们正处于关键时刻，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正确的行动，这样就好像我们在欧洲看到的情况一样，我们的感染病例会再次激增。
下面是香港新闻。12港人案，7人遣返金法院提堂，因隔离检疫押后再讯。欧乐轩大声公袭警案，法院原判社会服务令，律政司上诉改判9个礼拜。请听详尽新闻内容。12名被送中香港青年在去年被深圳盐田法院判处偷越边境罪成，其中8人刑满，在3月22号被遣送返港，除了李宇轩，剩下7人3月23号被安排在多个法院提讯，但由于必须隔离检疫，全部都未有出庭应讯。协助的大律师周幸彤表示，警方一直拒绝向8名港青的家属交代及安排见面，甚至落口供时亦未能见律师。由深圳当局移交香港警方的8名港青，除了未被落案起诉的李宇轩之外，7人分别今日在东区、粉岭、屯门裁判法院及区域法院提讯，但控方透露他们由于必须隔离检疫而缺席聆讯。 控方申请案件押后至3月31号，案中张俊富、张明宇及严文谦2019年12月在湾仔被捕，被控串谋造成身体严重伤害罪。同样，李子贤、郑子豪所涉的案件被押后至4月8号再讯，黄伟贤及郭子伦的案件就押后至3月31号再讯。12港人关注组成员大律师周幸彤向传媒表示，家属早前一直向警方入境处查询交接安排，但一直没有明确的回应。至今8人当中只有一名家属收到电话报平安，而警方亦未有安排律师和家属和他们见面。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更在没有律师代表下落口供。周幸彤律师指出，八人仍涉及其他刑事案件，当中有人的审讯期最长排至2023年，相信无法获得保释，变相面对长期羁押。他还透露，正在中国大陆服刑的两名港人邓启贤和乔影如分别被转送广东省从化监狱和白云区女子监狱，目前两人已在该处服刑两个月。香港立法会前议员欧乐轩在2019年7月7号在旺角警民冲突期间，被指以咪高峰作警员的长盾，以及用大声公大声叫嚣，令警察公共关系科警司高振邦的耳朵痛楚。法院早前裁定欧乐轩两项袭警罪成，判处140小时社会服务令。港府律政司不服判决，提上诉庭申请复核。高等法院3月23号改判欧乐轩入狱9个礼拜，稍后颁布书面判词。立场新闻报道，申请人为律政司司长，答辩人为欧乐轩。他因民主派初选案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还被拒绝保释，还押候讯。审理案件由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绍初、上诉庭法官彭伟昌及原讼庭法官彭宝琴。三名法官听完双方陈词后，批准律政司上诉申请。法官在判词中指，法庭需保护正当执行职务的警员，考虑到案件严重性、犯案处境及手法，以及欧乐轩在短时间内连续两次干犯相同控罪等，认为即使他背景良好、无案底，仍需判处即时监禁。拒认非法集结。74岁古思瑶指，我有权游行集会，人权大于政权。香港天文台预计今年或6月前踏入风季，有5至8个热带气旋。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社运人士古思瑶在前年10月5号港府援引紧急法实施禁蒙面法当日，被控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古思瑶否认控罪。案件3月23号东区裁判法院开审，古思瑶出庭时不要代表律师，选择自辩。他说，我有权游行集会，我做了，但我不认罪。裁判官押后案件，听日作结案陈词。74岁的古思瑶患有第四期直肠癌，早前因侮辱国旗罪成被判囚4个月，目前仍在服刑中。他在庭上表示，有律师没有律师结果都一样。他说，控方所讲的一切我都有做，我有权游行集会，我做了，但我不认罪，和我故意侮辱、践踏、焚烧国旗一样，做了和认罪是两回事。古思瑶又指，我参与社会运动、民主运动30多年，我的抗争目标对象都是中国法西斯政府，所做的都是针对中国极权政府，人权大于政权，人民大于国家，结束一党专政。 裁判官就表示，法庭不是发表政治言论的地方，法律上已经列明你做了违反法规的行为，犯了规就是犯了规，裁决是根据客观事实，最后裁定控方表证成立，听日作结案陈词。控罪指2019年10月5号下午，大约有1000名示威者由铜锣湾崇光百货沿轩尼诗道游行至中环遮打道，游行没得到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当时被告古思瑶身着红色上衣，没有佩戴口罩，还走到怼头和其他人合力手持一幅写有愿荣光归香港的大型黄色直幡，游行人士高呼蒙面无罪、立法无理等口号，沿途合唱愿荣光归香港。香港天文台3月23号举行2021年天气展望记者会，回顾去年及预测香港天气状况。天文台长郑楚明博士表示，今年香港可能会遇到5至8个热带气旋，目前难以预测会否有月山竹的超强台风，但市民应做好准备应对可能的极端天气。天文台长郑楚明表示，今日是世界气象日，全球的气候变化都同海洋相关。虽然去年经济活动受疫情影响减少，但二氧化碳累积浓度仍创新高，而受到全球暖化影响，去年全年平均气温 24.4 度，是香港在1884年有纪录以来第二个最温暖年份。当中6至8月是香港历来最炎热夏季，平均最高气温达32.6 度，平均最低27.7 度，平均气温29.6 度，全是有纪录以来最高。天文台预计今年全年总雨量介乎2000至2600毫米，属正常至偏少，但天文台认为市民仍要为暴雨作准备。另外，天文台将会在9日天气预报中加入显著降雨概率预报，即提供香港广泛地区累积雨量达10毫米或以上的预测概率，同时亦计划第二季起推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取代现有局部地区大雨报告，以提供临近降雨提示。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今日主要内容系阿斯利康疫苗美国试验有效性79%，冇血栓风险。欧盟同英国30年嚟首次制裁中共官员。美国疾控中心主任对冠状病毒病例增加表示担忧。德州民主党议员曝光非法越境儿童的关押设施，欧盟制裁缅甸军方总司令敏昂莱等11人。下边是详细的内容。阿斯利康公司星期一表示，该公司在美国的临床研究显示，公司和牛津大学共同开发的冠状病毒疫苗对有症状冠状病毒患者的有效性为79%。对严重和住院重症患者的有效率为100%。实验同时显示，该疫苗和血栓没有普遍联系。受此消息的影响，阿斯利康公司在美股盘前上涨接近2%。阿斯利康表示，有超过3.2万人参与美国的临床实验，其中1/5的参与者超过65岁。注射疫苗在这些老年参与者中显示了80%的功效。相比之下， Moderna 的疫苗在预防冠状病毒方面的有效性超过94%，而辉瑞的疫苗则有95%的有效性。阿斯利康表示，将继续分析数据，并准备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在美国申请紧急使用授权。如果获得批准，美国人可以使用的疫苗将再增加一个品种。阿斯利康疫苗已经在美国以外地区被广泛使用。
美国的这一次试验是该公司至今为止对这一种疫苗规模最大的试验。实验结果可能让人们更有信心地使用这一种疫苗。阿斯利康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目前在欧洲深陷安全争议之中，由于出现血栓反应，至少有16个国家暂停或限制了这一种疫苗的推广。欧洲药品管理局上个礼拜表示，该机构的安全委员会已经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科学结论，阿斯利康疫苗是一种安全有效的疫苗。另外，委员会还认为阿斯利康疫苗同栓塞或者血栓的风险上升无关系。欧洲药品管理局同时表示，目前临床数据显示阿斯利康疫苗对于冠状病毒的有效率至少达到 60%， 而在实际情况下这个数字可能更高。在欧洲药品管理局发布了阿斯利康疫苗安全的结论之后，欧洲国家的态度偏向两端，德国、法国、意大利、拉脱维亚、保加利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国家都表示将会恢复阿斯利康疫苗的使用，但是挪威和瑞典宣布将继续暂停该疫苗的使用，因为卫生部门需要时间对数据进行分析和研究。欧盟成员国外长星期一正式批准将四名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同一家实体列入黑名单，这些个人和实体被指控侵犯中国新疆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的权利。被制裁的对象包括新疆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陈明国、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黄明山、现任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黄君正、新疆自治区前党委副书记朱海伦。被制裁的实体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在欧盟宣布正式制裁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和实体后，英国当日亦都做出同样宣布，对以上四名中共政府官员和同一个新疆实体实施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这个是1989年北京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后，欧洲国家首次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实施制裁。欧盟说陈明国严重侵犯人权，欧盟在其官方公布中指责陈明国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员实施任意拘留和有辱人格的待遇，以及系统地侵犯他们的宗教或信仰自由。欧盟亦都谴责中共在新疆地区的大规模拘留行动。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新闻稿，除了对中共的人权侵犯进行制裁外，欧盟星期一还正式批准对朝鲜、利比亚、俄罗斯、南苏丹和阿纳特尼亚的一些个人和实体进行制裁。欧盟星期一还对11名缅甸军政府官员实施制裁。这些缅甸官员对2月份的军方政变和镇压抗议者负有责任。欧盟委员会的新闻稿说，这些制裁表明了欧盟捍卫人权的坚定决心，并对侵犯和践踏人权者采取切实行动。英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写道，这些制裁是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欧盟集体行动的一部分。现在国际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国家谴责中共的人权记录，有39个国家在联合国已经签署了一份相关的联合声明。英国卫报评论说，欧盟和英国双双对大规模迫害新疆维吾尔族的中共高官实施制裁，说明他们跨越了政治困境。在白宫疫情响应团队星期一举行的网络视频记者会上，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阿伦斯基医生说，过去一个星期以来，美国的7日平均每日新增病例攀升到53,800例，而两个礼拜平均数字在每日5,000到6,000病例之间徘徊。与此同时，阿伦斯基说，美国各州正是发现越来越多的与病毒变种有关的病例，尤其是在美国人口最多的加州。在加州，新增感染病例中有52%是新的变种病毒。阿伦斯基说，将这些统计数字综合起来加以考虑，应该对所有美国人提出警告， 告诉大家这一场大流行病还未结束。亚伦斯基表示，我明白我们都想恢复我们的日常生活，跟家人、朋友和所爱的人共度时光。但是美国正是处于大流行病的关键点。亚伦斯基说，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正确的行动，那就好像我们在欧洲看到的情况，我们的感染病例会再次激增。白宫这一支疫情工作组报告说，美国已经有8100万人，亦即是将近25%的人口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还有4100万人，亦即是大约13%的人口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亚伦斯基说，那些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有69%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42%已经完全接种疫苗。亚伦斯基说，统计数字显示疫苗在这起作用，因为自从疫苗爆发以来，急救室患者年龄在65岁以下的%增加了。在这一次记者会上，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福西医生说，他认为最近美国的阿斯利康疫苗试验是好消息。这些试验显示，该疫苗在所有成年人当中至少有79%的效力，而且所有参与试验的人都没有报告有任何严重副作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还未批准在美国使用阿斯利康疫苗。阿斯利康表示，计划在今后几个星期在美国申请自家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德克萨斯州民主党众议员亨利·灰利亚尔星期一公布了德克萨斯州唐纳市的一处边境设施内的几张照片。照片显示关押数百名非法移民和未成年儿童的设施中极其拥挤的状况。众议员灰利亚尔的办公室首先将这些照片和 SOS 分享。他表示，一个这样的囚室内关押着400多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男孩。他说，这些关押设施内最多只可以容纳260人。灰利亚尔认为，这些关押设施为孩子们提供了可怕的条件。这些孩子应该被转移到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的安全和照顾中。上个礼拜六，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视察了边境地区，但他的办公室限制媒体进入。一些新闻媒体证实，他们的记者和摄影师都被拒绝进入。灰利亚尔告诉 SOS， 他自己并没有参观唐纳市的边境设施。这些照片是别人提供给他。他表示，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人员在这一种情况下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们没有照顾孩子的能力，需要政府的帮助。我们必须阻止孩子和家庭冒险穿越墨西哥来到美国。我们必须和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合作，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家申请庇护。白宫新闻发言人珍·普萨基星期一亦回答了一个关于这些照片的报道的提问。普萨基在白宫告诉记者，这些照片显示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这里说，那就是这些边境巡逻设施不是儿童专用的地方。我们不希望孩子们在那里留很长的时间，但替代选择则是将孩子送回那个充满危险的旅程。在我们看来，这个是不正确的选择。星期一，欧盟新一轮制裁的对象包括缅甸军方总司令、敏外来将军以及其他高级军事和行政人员。这个是27个集团自缅甸发生军事政变以来做出的最重大回应。2月1号，昂山素姬的民选政府被推翻，敏外来一直担任代理总统。随着抗议者每日走上街头抗议，军方的镇压力度有增无减。军政府声称，昂山素姬所在的政党在去年11月8号赢得的选举中存在舞弊行为，但选举委员会驳回这一个指控。政变发生后，75岁的昂山素姬和所在的国家民主联盟其他成员都被拘捕。昂山素姬面临一系列指控，包括贿赂。他的律师说，这些指控纯属捏造， 根据政治反协助协会的数字，至今为止至少250人在缅甸军方镇压抗议活动过程中丧生。星期一当日，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再次发生骚乱，至少三人被杀，其中包括一名15岁男孩。另据今日缅甸报道，星期日曼德勒市仲有6人被打死，数人受伤。之前欧盟已经对缅甸实施武器禁运，并自2018年起锁定部分高级军官。新一轮的制裁则是欧盟自缅甸政变以来最重大的回应。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博雷利说，我们将对11名参与政变和镇压示威者的人员采取措施，并对制裁人员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星期一亦都指出，我们不打算惩罚缅甸人民，而是惩罚那些公然侵犯人权的人。马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外长会议前向记者表示，镇压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将无法避免实施制裁。预计欧盟接下来将很快对缅甸军方经营的企业采取更强硬的行动。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关于亚特兰大按摩店枪击案事件，警方发言人的描述被 CNN、 今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等主流传媒误导性传播，同时亦都被中共传媒断章取义拿来广泛传播。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日前在中美高层战略上面的强硬发言，已经被印了在 T 恤、雨遮、手提袋、打火机和手机壳上，成为中国电商平台上面的热卖商品。美中阿拉斯加会面刚刚结束，俄罗斯外长迅速在3月22号至23号展开两日访华行程。俄国外长火速访华又透露了什么原机呢？德国口罩丑闻不断发酵，动摇了德国人对最大执政党联盟党的信任。现在已经有多名联盟党国会议员落马，美国国会众议员乔迪希斯宣布，他将会在共和党初选当中挑战名誉扫地的乔州州务卿拉芬斯伯格，而川普今日亦都发表声明力挺希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每日来电寻日报道说，关于亚特兰大按摩店枪杀事件，警方发言人的描述被中共传媒采纳，被断章取义广泛传播。在寻日，中共喉舌新华社在 Twitter 上面说，八条生命被夺走，其中6名是亚裔，而疑犯只是今日运气不好。新华社暗示警方发言人贝克为疑犯罗伯特找借口。而事情的原委是，沃克斯网站的记者鲁博之前在 Twitter 上面发布了警方发言人贝克讲的一段话，并且说疑犯罗伯特被指控杀害了8人，而一名执法官员的解释在他看来是说这个是罗伯特非常糟糕的一日。这一段误导性的推文后来被主流媒体传播，譬如 CNN、 今日美国、华盛顿邮报都在这里传播这个误导性的言论。而实际上，发言人贝克是在解释罗伯特告知调查人员他作案的动机，当时疑犯表示自己可能有性上瘾等问题，他并非出于种族动机。当有记者问贝克是否觉得罗伯特明白了自己行为的严重性，贝克解释说，我今朝和调查人员交谈过，他们感觉是罗伯特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他有些到了极限，昨天对他来说是非常糟糕的一日，他就做了这件事情。 理性杂志的资深编辑索夫3月19号在 Twitter 上面说，如果你看了完整的影片，很明显警方发言人是在向调查人员总结疑犯对自己行为的解释，而奥克斯网站记者鲁博说的这段说话让人觉得这一名警察在为疑犯找借口，这个是惊人的不诚实。自从亚特兰大枪击事件，在各地都出现了停止仇恨亚裔的抗议集会，亦都有很多亚裔社区亦都出现了恐慌。警方表示，目前调查仍然处于初步阶段，不能够确定此案是否为仇恨犯罪。海外时事评论员黄河表示，其实在这件案发生之前，有些传媒已经开始炒作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率飙升的话题，还有一些传媒，尤其是在犯罪过程和动机还未被外界知晓的情况之下，都暗示或者公开将这件案和川普执政联系起来。加州民主党众议员朱锦生就指责川普总统的言辞燃起了针对亚裔的仇外心理，而有些华人亦都积极转发这些不实消息的贴文。今日川普在对 podcast 与丽莎布特的节目提到，由于他在 Twitter、Facebook 和其他大型科技公司无法发声，他都是依靠电子邮件和他的顾问米勒发布声明。而跟住下来，川普将会在大概两三个月之内创建自己的平台。中共外事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日前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上的强硬回应，已经被印了在 T 恤、雨遮、手提袋、打火机和手机壳上，成为中国电商平台上面的热卖产品。路透社说，对中共官员和拜登政府官员首次面对面会晤的表现，中国社交媒体一片赞誉。杨洁篪在发言的时候说，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和中国讲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被当成网络金句，已经迅速被嗅觉灵敏的法外国财的商人做成了商品，在淘宝、京东和拼多多等中国电商平台上售卖。在淘宝网上，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短袖 T 恤，售价从30至69元人民币不等。除了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八个大字之外，还有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和中国说话，以及英文别干预中国内政等字句。不过网页上销售数量显示消费者反应平平。这件事亦都在微博上引起部分中国网民讨论，有人支持这些卖家，称之为爱国商人，但亦都有部分网民认为他们假借爱国之名行商业行为之实并不可取，应该抵制。亦都有网民表示讨厌商家这种行为，很容易惹人攻击，到底是爱钱定是爱国呢？这种社会气氛很危险。此外，人民日报亦都制作一张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和2021年中美高层会谈名为两个辛丑年对比的图卡，借此象征经过120年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已经完全不同。杨洁篪在美中会谈咄咄逼人的发言震惊全球。杨洁篪强调，中共领导人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但华盛顿邮报在今日发表评论文章说，如果真是这样，中共为何表现得如此惧怕？为何拘押王炳章、张展和王之锋等人呢？美中阿拉斯加会面刚刚结束，俄罗斯外长迅速在3月22号至23号展开两日访华行程。中国喉舌说，这个是特殊时期的一次特殊访问，释放中俄联动对抗美国的信号。在美中3月18号会面当日，中共官媒新华网曾经低调地发布一条只有一句话的简讯，表示应外交部长王毅邀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会访问中国。但是21号和22号多间陆媒转发环球时报的评论文章，标题为俄罗斯外长这时候访华怎会是巧合。文章引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俄会面具体涉及的内容包括近期密集紧张的中美俄战略大互动。文中说，美国在东西线同时对中俄出击，为此中俄丢掉对美幻想越走越近。文章最后还用加粗字体说，中俄因为有了彼此不会孤单。 据法新社今日的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今日的访华行程当中，呼吁中俄减少使用美元，来减少对西方支付系统的依赖，来抵抗他口中所讲的西方意识形态。目前中俄两国和拜登政府的关系都陷入僵局。美国《华尔街日报》寻日发表社论指出，中俄正试图了解是否可以利用拜登的弱点，重施针对前总统奥巴马的顾忌。文中提及，中美会晤虽然只是一场会议，但已经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定调。中方在会上的表现正说明，在川普执政多年之后，北京希望美国回到奥巴马时期，容忍中共在全球渗透的政策。文章亦都强调，美国真正的挑战将会是如何应对来自中共、俄罗斯以及伊朗等敌国的侵略企图。华尔街日报社论最后警告指出，美国现正处于危险时刻，因为全球流民政权正在测试拜登政府的决心。德国口罩丑闻不断发酵，动摇了德国人对最大执政党联盟党的信任，现已有多名联盟党国会议员落马。据巴伐利亚州广播电台报道，基社盟两名知名联邦议员被卷入口罩丑闻，涉嫌受贿。两名议员在帮助国家订购口罩的时候，收取了封口的回扣，在国难当前发国难财，引起公愤。慕尼克总检察院已经就此展开调查。传媒首先爆出，国会议员格奥尔格2020年初为德国联邦卫生部和巴伐利亚州卫生部向一名供货商购买口罩的时候，得到了66万欧元的回扣。公众对国会议员为国家服务收取回扣十分不满，批评声浪越来越高。该议员在3月初退出所属政党。此后不久，又爆出基社盟联邦议员索特涉嫌卷入口罩丑闻。这名议员亦都涉嫌为国家订购口罩的时候，收取了100万欧元的回扣，目前正受到检察院的调查。索特现时亦都辞退了党内所有职务。在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属的基民盟，日前亦都出现多个议员收受回扣的口罩丑闻。据报道，基民盟联邦议员尼古拉斯·勒波尔在为企业牵线搭桥向中国购买口罩的时候，收取了25万欧元的回扣，引发民众愤慨。丑闻曝光之后，勒波尔受到多方压力，亦都在3月初退党，并辞退联邦议员的职位。传媒报道说，联盟党存在结构问题，丑闻曝光大大削弱了联盟党的声望。传媒已经在谈论德国9月国会大选之后，联盟党有可能被排挤到在野党的地位。红绿黄联盟，亦即是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联盟，有可能上台执政。另外，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超过2万名德国民众聚集在这座德国中心城市卡塞尔举办游行集会，反对德国政府对中共病毒的封锁政策，并呼吁全球同步行动。据国家档案报道，众议员乔迪希斯宣布，他将会在3月22号在共和党初选当中挑战名誉扫地的乔州州务卿拉芬斯伯格。川普今日亦都发出一份声明，力挺现任国会众议员希斯挑战拉芬斯伯格。川普说，同现任州务卿不同，希斯以诚信为本，希斯将会阻止欺诈行为，并使我们的选举更加诚实。希斯一直是乔州保守价值观的坚定斗士，是美国优先议程的坚定盟友。我对希斯有100%的信心，他将会根据我们深爱的美国宪法，为乔治亚州的自由、公平和安全选举而奋斗。希斯热爱乔治亚州的人民，我完全支持他。希斯亦都在 Twitter 上面回应说，我很荣幸得到川普总统的支持，他的工作重点始终是美国第一。希斯批评拉芬斯伯格在2020年总统选举处理不当，并誓言当选之后将会倡导投票立法，在乔州进行全面的投票改革。他说，每一个乔治亚人，事实上每一个美国人，都对乔州州务卿的行为感到愤怒。我们的州应该有一个远离丑闻、专注于岗位重要职责的领导人。 有评论指出，几乎打算参与未来选举的共和党人都希望得到川普的支持，因为这样意味着胜算几率会很高。21号受川普支持的当选议员卢克的遗孀莱特洛轻松地击败了其他11名候选人，赢得路易斯安那州第五国会区的特别选举。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近日越来越多的华尔街专业人士预计，到2030年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的销量将推动苹果和 Tesla 的市值达到$30,000亿的水平。尽管进入今年以来，苹果和 Tesla 的股价都有所下滑，但作为标准普尔500指数中最受欢迎的两间公司，股价的下滑并未削弱部分分析师和投资者对无人驾驶汽车未来的热情。 Cathy Woods 的 Art Investment Management 认为， Tesla 有 50% 的机会在5年内实现完全自动驾驶。而花旗集团的 Jim Suver 则表示，如果开始开发汽车，苹果的销售额将在2024年后提升 15%。 Woods 亦都预计 Tesla 将达到一个令人吃惊的里程碑，之前他将对 Tesla 的价格预测提升到$3,000，而达到这个价格之后， Tesla 的市值将接近$30,000亿。在花旗集团和 Woods 看来，苹果也都有可能达到$30,000亿市值的目标，如今苹果已经成为了全球价值最高的股票。3月22日星期一消息，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旗下的星际飞船原型 SN11 最早将在这个星期三发射升空，在距离地球最高大概 6.2 英里的高空进行飞行测试。据说这个将是 SpaceX 的星际飞船原型进行的第四次高空飞行测试，之前 SpaceX 的星际飞船原型已经进行了3次高空飞行测试。在最初的两次高空飞行测试里面， SpaceX 的星际飞船原型 SN8 和 SN9 都在着陆的时候因为撞击而发生爆炸，而在这个月较早时候进行的第三次高空飞行测试里面， SpaceX 的星际飞船原型 SN10 没有重蹈 SN9 和 SN8 的覆辙，首次成功着陆。但不幸的是，在着陆几分钟之后，这个原型在着陆台发生巨大爆炸。在美国东部时间3月22号之后早9:56， SpaceX 的星际飞船原型 SN11 在德州南部的设施内进行了静态点火测试。据说静态点火测试是 SpaceX 一种常见的飞行前检测方法，是为它的星际飞船原型进行试飞做准备。Jeep 公司星期一推出了它的标志性牧马人 SUV 的全新电动版本 Magneto。 Jeep 品牌北美副总裁莫里森在星期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一款零排放的概念车，将 Jeep 4x4系列车款的功能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Jeep 的高层曾经说，每架 Jeep 汽车都将会提供某种形式的电气化，但是之前一直没有证实牧马人的全电动版。星期一推出的 Jeep 牧马人 Magneto 概念车是基于两款2020 Jeep 牧马人 Rubicon 汽车，工程师更换了这些汽车的内燃机，并安装了一些用于电器部件的支撑部件，例如四个电池和一个电动马达。Magneto 可以在 6.8 秒内从零加速到时速60英里。 Jeep 公司没有公布这款汽车充一次电的行驶里程。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 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